1962年2月，他和四个来自墨西哥、毕勒、加雷特的同事合伙成立了新的律师事务所。最初的五位合伙人分别是罗伊·托尔斯、罗德里克·希尔斯、迪克·埃斯本斯赫德、弗雷德·沃尔德和查理。后来成为合伙人的还有罗德的太太卡尔拉以及詹姆斯·伍德，他是一个独立的职业律师，也是希尔斯家的好友。而且重要的是，他有一位客户，他们把律师事务所命名为芒格·托尔斯·希尔斯。多年以来，这个事务所更改了几次名字，但总是以芒格·托尔斯开头。随着罗恩·奥尔森的加入，他最终变成了芒格·托尔斯·奥尔森，简称芒格·托尔斯或者 MTO。 对于当年的芒格来说，在律师业的成功只是事业的起点，而非最终的目标。差不多在创办新的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他同时也在仔细地设计退出该行业的方案。查理和杰克·惠勒一起建立了一个投资合伙公司，后来埃尔·马歇尔也加入他们。几年之前，查理有了这个投资合伙公司的想法。当时查理的父亲去世了，查理必须返回奥马哈料理后事。为了欢迎查理回家，查理的朋友兼医师埃德·戴维斯医生的子女们安排了一个晚宴。戴维斯的两个儿子埃迪和尼尔都是查理童年的死党，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成了医生，而他们的妹妹薇拉则嫁给了奥马哈的商人李希曼。出席晚宴的有薇拉和李希曼、尼尔和他的妻子琼，以及一个叫做沃伦·巴菲特的小伙子。查理认识沃伦的家人，因为他早年曾在巴菲特父子商店工作过，沃伦也听说过查理。那是几年前他在奥马哈募集投资资本金的时候，有一次沃伦遇到戴维斯医生和他的太太多罗西，向他们解释自己的投资哲学，他们同意把毕生积蓄的很大一部分10万美元交给他。为什么呢？医生解释说，沃伦让他想起了查理芒格。沃伦并不认识查理，但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喜欢他的理由。在这次回家的晚宴上，查理和沃伦发现他们有很多相同的想法，餐桌上其他人也明显地看出来这将会是一次惺惺相惜的交谈。那天晚上，两位年轻人，沃伦29岁，查理35岁，相谈甚欢。他们无所不谈，话题包括商业、金融和历史的许多方面。如果其中一方在某个方面的知识比较丰富，另外一方就会很兴奋地洗耳恭听。沃伦对查理继续从事律师职业不以为然，他说查理固然可以把当律师作为一种爱好，可是当律师赚的钱没有沃伦正在做的事情赚得多。沃伦的逻辑帮助查理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时候第一时间放弃了律师生涯。沃伦·巴菲特答问录。好啊，第一个问题是，你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第一次见到查理芒格的？你们怎么会认识？我最早遇到查理是在1959年，当时戴维斯家的人介绍我认识他。戴维斯医生之前总是说我很像芒格，我想知道那到底是恭维还是侮辱。所以当1959年查理返回奥马哈的时候，戴维斯家的人安排我们去吃晚饭，当时应该是在一个小包厢里，就我们两个和戴维斯家的几位。那天夜里某个时刻，当查理为自己讲的笑话而笑得前俯后仰时，我知道我遇到气味相投的人了。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我的第一印象是我遇到了某个和我有很多相同之处的人，我也经常为自己讲的笑话而笑得前俯后仰，也喜欢掌控对话的主动权。那天晚上，查理在这方面做得比我成功一点，但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那很好啊，现在要提个大问题了，他成功的秘密是什么？有一次，有位漂亮的女士坐在查理身边，问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他的成功，而且不幸的是这位女士非要查理用一个词来回答，她当时准备了一通几个小时的长篇大论，但是女士强迫她用一个词来概括，于是她说她很理性。
你知道的，她天生就是很理性的人，
并把她用在做生意上。在其他方面，她倒不是一直都很理性，但在生意场上绝对是，那让她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绩。你认为还有哪些道德品质为她的成功做出贡献吗？实际上，我认为他那些道德品质真的来自他十分敬佩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我是说，他为人诚实正直，他做的总是比他的分内事要多，而且从来不抱怨其他人做了什么。我们合伙了40年，他从来不对我做的事情放马后炮。 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争执。我们对许多事物的看法有时会有分歧，但他是个完美的合伙人。你觉得他最异乎寻常的特点是哪些？要我说的话，查理的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我花了40年在他身上找寻常的东西，现在还没找到呢。查理谱写了他自己的乐曲，那是真的没有人听过的乐曲。所以我想说的是，我想不到有谁可以和查理归为一类，他是独一无二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认为南希给他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影响？我必须指出的是，查理并不寻找任何人来影响他。但尽管如此，南希还是干得很漂亮。如果我是婚姻介绍所的人，我可不愿意查理成为我的客户。苏斯·巴菲特答问录，告诉我们沃伦和查理第一次相遇的情况吧。他们最早相遇的那天晚上，尼尔·戴维斯把他们都请到这家餐厅来。我看着这两个人，心里想，尼尔把他们俩带到一起，是想要看这两个自负的人相互较劲吧。因为这是两个强势、爱说话、极其聪明的家伙。让我吃惊的是，沃伦居然肯安静下来，让查理掌握话语权。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情况，沃伦总是掌控对话的一方。我从来没有见到有谁能把这个角色抢走。那天晚上，他把他让给了查理，这太少见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晚上。那种情况很少见吗？沃伦的才思通常比其他人敏捷得多，他就是比谁都聪明得多，敏捷得多。我是说，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掌控话语权。你知道的，当时是查理主导，我真的感到很好奇。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是传奇了。我想当时沃伦觉得查理是他遇到的人中最聪明的，查理也觉得沃伦是他遇到的人中最聪明的，他们都只对对方有这种感觉，后来也是这样。所以我想他们对彼此的智力的尊敬是起点。你知道的，后来他们发现彼此还有很多共同点，比如说都很正直等等，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是很令人兴奋的，
他们在相处时，我总是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他们的热情都被点燃了，那真的真的很棒。我认为沃伦是他们家的怪胎，查理在他们家或许也是，他们就是那么幸运的相互认识了。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你认为南希给查理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影响？我认为查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因为南希而变得更好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做事是那么优雅、幽默和庄重，和其他所有认识这位了不起的女性的人一样，我也很喜欢她，我尊重她，爱戴她。她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查理一生中有很多幸运的事情，我想他最幸运的就是遇到南希吧。查理返回洛杉矶之后，他们的交流还在继续，通过电话和长长的信件，有时他们的信长达9页。他们都明白两个人注定要一起做生意，他们之间不存在正式的合伙关系或契约关系，这种纽带是由两个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的中西部人的一次握手和拥抱创造出来的。他们的伙伴关系带来了许多好处，友谊、投资机会，以及那种理解彼此的思想和言语的独特能力。后来他们各自领导的两家机构也开始互利互惠，沃伦投资或者收购企业的时候，会请芒格托尔斯律师事务所当法律顾问，他能随时享有全国顶尖的律师事务所，这给他带来了很多收益。与此同时，芒格托尔斯除了获得巴菲特的顾问费之外，也有其他收获，因为巴菲特的声誉给律师事务所带来了更多的高端客户。但芒格托尔斯律师事务所并非唯利是图，芒格个人的生活原则在这个律师事务所也有所体现。该所不是声张地为洛杉矶地区的贫困人民和弱势群体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援助服务。时至今日，查理对该所的律师仍有影响，他总是提醒他们，别只看到钱，要选择那些你愿意与他交朋友的客户。虽然芒格早在1965年就离开了这个律师事务所，只在那里干了3年，但他对该所的影响仍然是不可磨灭的，这可以从下面这点看出来。他的名字依旧排在该所175名律师的前列。离开的时候，他并没有撤出他在该公司的股份，相反的，他主动将他的股份划给他的年轻合伙人弗雷德·沃尔德。他死于癌症，留下了一个妻子和几个子女。查理追求财务独立的计划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 他和杰克·惠勒合伙投资创立了惠勒芒格公司，他花了许多时间来打造该公司的资产基础，他也花时间参与了各种房地产开发项目，所有投资都是一帆风顺，没有遇到重大的波折。在惠勒芒格公司，查理用他自己的钱和其他人的钱来投资股票，查理更专注于让他的资本运转起来，而不是吸引新的客户。因为杰克·惠勒在太平洋海岸股票交易所拥有两个席位，惠勒芒格公司只需支付很低的交易费用，同时惠勒和芒格将行政开销一直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上。随着时间的流逝，查理和沃伦继续给对方打电话和写信，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投资理念。有时候他们会同意投资同一家公司，有时候他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慢慢的他们各自独立的投资产生了交集。沃伦投资了蓝筹印花公司，变成最大的个人股东，查理变成了第二大股东，最终伯克希尔公司将其收归旗下。查理和惠勒的合伙关系从1962年持续到1975年，惠勒芒格公司的前11年表现非常优异，年均复合毛收益率为 28.3%， 同期道指年均复合增长只有 6.7%，而且没有出现收益下滑的年份。但这家合伙公司在1973年和1974年的大熊市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两年的亏损率分别为 31.9% 和 31.5%， 因为该公司的主力重仓股蓝筹印花公司和新美国基金下跌得很厉害，该公司的业绩出现了下滑。尽管用查理的话来说，他那些主要的投资最终肯定能以高于市场报价的价格售出，不过这家合伙公司在1975年强劲反弹，年度收益猛增 73.2%， 将14年的年均复合回报率提高到 19.8%， 而同期道指的年均复合增长只有 5%。 在这段艰难经历之后，查理效仿巴菲特，最终决定不再直接为投资者管理基金，他们决定通过控股一家股份公司来建立财富。惠勒芒格公司清算的时候，他的股东得到了蓝筹印花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份，这些股份后来被转为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1975年底的收市价是$38，如今每股价格超过$85,000，使查理成为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的一员。虽然查理对钱多钱少其实无所谓，但他为自己的名字出现在这样的榜单上而感到懊恼。尽管个人形象很健康，查理还是喜欢低调。伯克希尔哈萨维在沃伦和查理的领导下获得非凡成功的故事已经在其他地方被讲述过很多次，所以这里就不赘述了。总而言之，在挑选价值被低估的公司，然后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大量的股票或者直接将他们收购方面，他们的业绩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收购了各种各样的企业，包括约翰斯曼维尔公司、布法罗晚报、飞行安全国际公司、 NetJets 飞机租赁公司、招牌地毯、本杰明摩尔油漆公司、政府支援保险公司和牛奶皇后公司等。此外，他们还在公开市场上收购许多上市公司的大量股票，这些公司包括华盛顿邮报、可口可乐、吉列和美国运通。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要投资都是长期的，实际上他们仍然拥有几乎每一家他们直接收购的企业。本杰明·弗兰克林的职业生涯横跨政府、商业、金融业和工业多个部门。每当公开发表演讲或找到听众的时候，不管何时，也无论听众是多是少，查理总是流露出对他的仰慕。在喜诗糖果公司75周年庆典上，查理说：我本人是个传记爱好者，我认为当你试图让人们学到有用的伟大概念时，最好是将这些概念和提出他们的伟人的生活与个性联系起来。我想你要是能够和亚当·斯密交朋友，那你的经济学肯定可以学得更好。和已逝的伟人交朋友，这听起来很好玩，但如果你确实在生活中与那些有杰出思想的已逝的伟人成为朋友，那么我认为你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得到更好的教育。这种方法比简单的给出一些基本概念好得多。富兰克林用他自己赚到的钱达到了财政独立的目标，所以他能够专注于社会改良。查理仰慕他的精神导师的这种品质，努力效仿富兰克林。他常年参与管理撒玛利亚医院和哈佛西湖中学，这两家机构都在洛杉矶。他担任过各自的董事会主席，多年以来他和南希一直资助斯坦福大学、亨廷顿图书馆、 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利诺市的艺术收藏中心和植物园。他们最近捐建了亨廷顿图书馆的一座大楼，该楼名叫芒格研究中心。虽然查理自称是保守的共和党人，但他却大力提倡计划生育。他认为女性只有热爱孩子才能生育。他还资助各种旨在改善教育环境和教育质量的活动。身为八个孩子的父亲和十六个孙辈的祖父，查理认为他的财富应该用于帮助子孙继承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聪明绝顶的查理芒格如今仍是他最好的朋友沃伦巴菲特的宝贵合伙人，也仍是更广阔的商业世界的导师。他们联手创建了历史上最成功和受到最广泛尊敬的公司之一。